网军与骇客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郑文兰。在台湾，只要稍微关心政治的人，对1450这名词应该都不会陌生。其实民进党透过网络发动网络攻击和霸凌，早已经不是新鲜事。2018年驻日外交官苏启成被网络攻击而轻生，就是一件令人心痛的实例。但是2019年农委会预算竟然编列1450万元，用以加强农业讯息因应对策计划，此举被立委质疑是在招募网络水军，等于把以前民进党的网络攻击经费公然改由政府出钱来支应。尽管农委会极力否认，但司马昭之心却昭然若揭，所以后来网民普遍把1450就等同于民进党的网军。而继苏启成的汉室之后，最有名的二个受害者则是赖清德与韩国瑜。4年前，赖清德携着领先甚大的民调，向蔡英文发起党内初选的挑战，但随着蔡掌握国家机器，在1450网军的强力运作下，让赖清德也不得不出面呼吁，他希望蔡总统要求他的网军停止攻击我。这个示弱求饶的场面，相信很多人都记忆犹新。至于后来韩国瑜被抹黑抹红到什么程度，更是令人印象深刻，甚至连当事人都要怀疑这是我吗？有人形容1450出征寸草不生，可见其杀伤力之大，说这些网军令许多人深恶痛绝并不为过。但在网军这种致命吸引力的诱惑下，似乎也让渴望掌权的政客无法抗拒。例如曾经被网军攻击的遍体鳞伤的赖清德，在台大被学生问及对网军会采取什么态度时，不但没痛斥网军对自己及台湾民主造成的伤害，反倒是哼哼冷笑而不回答，看来颇有网军将为他所用而暗自偷笑的意味。而柯文哲恐怕也跟赖清德有雷同的心思。日前他出席重青论坛，针对各议题和青年对谈，在被问到国防安全议题时，柯文哲表示，先决定战略、战术、战斗、设想敌军攻击模式和我军资源配置，资讯战一定是第一步。其中最遭致争议的是这一段话，如果我来做，网军会第一优先，每年选一天把中国的高铁或 ATM 系统瘫痪。这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，真让人瞠目结舌。撇开两岸资讯战方面的实力差距先不谈，他恐怕也把骇客与网军二个概念混为一谈了。蔡英文虽被戏称是四军统帅，但他的网军其功能还仅限于枪口对内，打嘴炮、损人、骂人、制造假讯息、搞认知作战等方面堪称神勇，要他们扛起资讯战的重责大任，那是太抬举这群可和义和团相提并论的绿卫兵。所谓沉于中行于外，看来柯文哲对掌控网军也是念念不忘。当今网络的影响无远弗届，带来的方便性也毋庸置疑，伴随而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，此时骇客就有了发挥的空间。早期对研究盗用电话系统的人就称之为骇客或飞客，而在目前的网络时代，这称呼就指那些研究如何智取资安管理系统的人员，他们利用公共通讯网络以非正规手段登入对方系统，掌握操控系统之权利。有人挑战资安漏洞，只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高人一等，并不是为了谋私利，有称之为白帽骇客。还有人则散布病毒，绑架某些联网的电脑，以勒索高额的赎金，或直接侵入金融网络盗取存款，这都已是网络犯罪，最让人厌恶与痛恨，或称之为黑帽骇客。就这二个角度来看，柯文哲心目中的网军倒是较近于白帽骇客国家队，只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他有信心让这个国家队崭露头角，却忽略台湾是否有这样的能耐。才2年前，趋势科技忧心忡忡公布一项数据，说台湾是遭受骇客攻击最严重地区的前几名， 而这二年台湾又做了什么？一个 IT 大臣以200多亿成立数位发展部，除了给人点外卖面线的印象外，又有什么积极的作为？柯文哲的发言，只能说他体认到两岸在陆海空三军的武力方面，实在已无对比性可言，唯一还可以急起直追的，就只能仰仗虚拟世界的键盘侠了。然而回到现实面，以对岸网路防火墙的严密程度，台湾攻得进去吗？而以台湾成为网路攻击的重灾区来看，亦显示这方面防御的脆弱性，到时候谁瘫痪谁还未可知。当然，建立坚实的资讯国家队以降低被瘫痪的风险绝对有必要，但期待台湾的1450网军做这种事，这无意指望义和团的人祭出符咒就能刀枪不入，那根本是痴人说梦罢了。所以不管是赖清德还是柯文哲，应该明确宣示要全力整顿那些见不得阳光的晦暗网军，不要因为一己之私想让网军为己所用，切勿从私心自用，到头来变成私心自用，既自私又刚愎，终将遭到被唾弃的境遇，甚至